谢谢淑珍。蘑菇哈，蛮有趣的，很会磨哈。我们要看第十四章，十四章的经文呢蛮熟悉的，是不是？很多很多都前面都出现过的类似的经文，好像安息日疾病。那筵席的比喻，还有做筵，我们要做席上的筵，要备席之架。那我们怎么去看整个场景呢？前面讲到神的国开展，神的国开展呢，一方面是透过福音传出去，所以派十二个人，派七十个人传出去。然后神国开展的第二部分呢，会有审判，会有审判来到啊，所以要小心，要懂得分辨时间，要懂得回应神的审判。这边就讲到延续一个内容，神的国他用一个筵席的比喻啊，到底神的国来到的时候，谁愿意去赴这个筵席呢？谁愿意去参加这个筵席呢？啊，包括前面讲到的三个筵席的比喻。也包括后面的讲到备席之架，它都是一个邀约，它是一个筵席的邀约，备席之架也是一个邀约，神在邀请我们，对，去赴一个丰盛的筵席啊。那谁愿意去赴这个恩典的筵席呢？那可以用这个角度去思考，当神的国降临的时候，我们的回应。整个回应分开两个部分，一部分是不愿意去的人啊，不愿意去的，前面大部分筵席的比喻里面都是不愿意去的，后面呢是门徒，所以是愿意付代价的，所以耶稣对两类人在讲话，一类是不愿意去的，一类是愿意去的。不愿意去的，神说你就会流失了，失去那个祝福跟救恩。愿意去的呢，神再给我们一些鼓励跟提醒，该怎么去思考跟从耶稣的问题。好，大概这就是这一章的一个背景。一开始呢，又是很熟悉的安息日，耶稣医病。耶稣到了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去吃饭，他们就窥探他，在他面前有一个患水骨的人，哈，真特别，对不对？哈啊，那你请人家吃饭，然后在他旁边就摆一个患水骨的人，那不是很明显的是要试探耶稣，要窥探耶稣。水骨应该是可能一些水肿方面的问题，对不对？那对，他是积水。那如果是积水的话，可能是肾脏的问题，可能是肝脏的问题，可能要更多请教中医，这是什么问题？中西医。那总之它是一些肿的问题。那在犹太人的背景来讲呢，水骨代表呢，这个人是一个不洁的人，他是代表不洁的。那个法利赛人他们怎么看自己呢？我是圣洁的，那这些人呢是不洁的。为什么我是圣洁的呢？我守律法，我守安息日，我守这个规矩。 那耶稣就要做一个挑战，耶稣就问他们，耶稣对律法师和法利赛人说，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？对，耶稣在挑战他们一个东西，我的洁净，我洁还是不洁，是因着什么？是因为我守规条吗？是因为我守律法吗？如果我守律法，守的过程我没有了解律法的精神，我没有去明白神的爱，那我是洁净的吗？我守律法也变成不洁净。所以耶稣在挑战一个的问题，法利赛人以为是我已经坐在那个洁净的位置上。耶稣说，你以为是吗？按时治病可以吗？所以在挑战他们整个观念，你以为已经坐在很安稳了，你坐在那一个神所要求的圣洁当中，你已经好像稳坐在那个位置里面，耶稣就挑战他们，结果耶稣就医好那个人， 他们却不言语。耶稣就记好那人，叫他走，便对他们说：你们中间谁有驴和或牛，在安息日掉在井里，不立时拉他上来呢？他们不能答这个问题。很明显是一个洁净跟不洁净。那我们到底是不是已经坐在那个洁净的位置，站在那个行列当中呢？从这个点，耶稣就延伸到那个比喻，筵席的比喻，就开始讲你坐在哪里，了解吗？对，你坐的时候，你以为已经坐在高位吗？你已经很安稳吗？你已经圣洁了吗？所以不要以为已经圣洁了。对，坐位置的时候，你不要坐筵席的首位。对，那所以也蛮尴尬的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去赴筵席的时候，你要坐哪里呢？对，靠边坐，靠边站。如果筵席都已经有安排好了，那是最好的，对不对？第几桌，那我就对号入座嘛，这是健康的对号入座。那如果他没有安排呢？对啊，那坐哪里呢？所以有一次我们去一个教会服事，然后服事完中餐我们就吃饭。吃饭的时候他们没有安排的，也没有人带我们入座。那所以我们跟同工就坐在那个靠门口的最后最边边的一桌，他们大概有百二十桌吧。那我们就靠门口坐在那边。后来那个主任牧师呢，哎，你们为什么坐得那么厚？我们心想，我当然不敢坐在最前面，我很记得这段经文嘛，免得你说请你离开坐到后面去，那我不是很没有面子吗？那个主任牧师怎么样啊？你们坐这边的好，我也坐这边，他就陪我们一起坐在那边，那就很好嘛，对不对？原来那桌叫主家桌，没有，是靠近门口的。那所以这个经文是蛮特别的，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谦卑。那到底这个经文在讲些什么呢？为什么他们一般他们为什么会摆那个筵席？有钱的人一般去摆筵席的时候请谁？请有钱的人。那筵席的目的是什么？对，他在打关系啊，对不对？他在建立，第一，我一定是请那些跟我同样有钱的人，是不是？那我就可以跟他建立很深的关系。那第二，我去请那些呢，如果在法利赛来讲，可能是法利赛觉得对他有利益帮助的人，是不是？那所以耶稣就翻转这个的观念，他说，第一，你不要用这个来拉关系，你不要用筵席以为是可以提高你的地位，巩固你的权力，你要做一件事情，自卑的怎么样？耶稣在第十一节说，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是谁最后最终是那个升降的权在哪里呢？在神。所以摆筵席，用筵席的方法，你自己去争取高位，想提升提高自己，耶稣说谦卑。你们不了解真真正正那个升降的律在神手中，不是你自己去摆一个筵席去争取高位你就可以的，要等主人来提升你，就是等神，等神。那所以整个筵席的比喻就不一样了，他不光是讲一般的谦卑了，他是讲我要知道抬举是从神而来的，对啊，提升是从神而来的。这是筵席的比喻。那刚才我们应该讲第一大段呢，是洁净与不洁净，医好水谷的病人，一到六节。第二大段是筵席的比喻，七到二十四节。筵席的比喻的第一小段是座位的问题，座位的问题，我应该坐在哪一个位置？从座位的问题去讲到真真正正我们该学的是在神面前谦卑，抬举不从人而来，抬举乃是从神而来，最终掌权的是神。第二小段是刚才座位的问题也蛮有趣，座位的问题是另外一种思考，一个思考是， 我要谦卑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坐在最幕后的位置，那大家就开始应用这段经文。所以呢，你在崇拜的时候就坐在最后面的位置，有没有？有没有这样？那我们就很谦卑，坐在最后最后面。那到底我是正确应用这段经文吗？错误，对不对？错误。敬拜的时候你要坐在哪里呢？对，你要越靠近前面，是不是恩膏越强？对不对？整个敬拜的水流是从前面带动的。对，所以不要用这一段经文就说哈，我是谦卑哈，我等牧师来请我去坐到前面去。那所以那个应用要小心哈，崇拜是要坐前面的哈。那有一次，张牧师就坐在周牧师的旁边，对啊。那有人有一些其他牧者就说，对嘛，你是大牧者，所以你就坐在周牧师旁边嘛。那张牧师说，不是，因为我坐在他旁边，我才成为大牧者。有人就说，因为你很成功，所以你坐在他旁边嘛。张牧师说，不是，是因为我坐在他旁边，所以我很成功。了解那个思想吗？就是懂得主动靠近权柄的，你就会成功。我跟他保持距离的，对不对？事实上，我很难去领受他的那个祝福。那有时候我们想一想，那权柄的座位通常旁边都是空的。有没有？都是空的。你觉得他期待都是空的吗？好让他累的时候可以躺下来吗？那不会啊。所以权柄也期待旁边的位置是有人坐的，对，有那些熟悉他的、靠近他的人一起坐。那这就是第一段我们座位问题的一个思考，对啊。一方面不要用自己的方法去争取，可是呢，当你可以靠近的时候，勇敢靠近，勇敢靠近。好，第二小段，请客的对象问题，12-15节。那请客的时候该请谁呢？刚才说法利赛人他们请客，一定是请他们同样有身份、有地位、有钱、有权、有能力的人。对不对？那耶稣就在这边讲完谦卑的问题之后，就讲到我们怎么去把整个请客的对象改变。十二节，耶稣又对他们说，你摆设午饭或晚饭，不要请你的朋友、弟兄、亲属和富足的邻舍，恐怕他们也请你，你就得了报答。不光是得了报答，而且是会产生循环，请来请去，对不对？产生一种循环。那这个不是说耶稣说那就不要请他们，耶稣说整个思考不是不要请熟悉的人，整个思考是把爱延伸出去，去请那一些没有能力偿还的。你们摆设筵席，倒要请那贫穷的、残废的、瘸腿的、瞎眼的，你就有福了，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，到立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。对，这讲到是整个爱的扩展。对，我们既然有能力，我就开始去祝福。那祝福的那一些是什么？贫穷的、瘸腿的、瞎眼的，是不是就是一开始路加福音4:18讲的，对不对？就是把整个爱跟救恩传出去。所以耶稣在讲筵席的比喻，第一个是谦卑的问题，真正抬举从神而来；第二个是爱的一个动机，不是为了自己的权力地位，乃是为了爱去延伸下一步出去，去祝福那些没有能力报答我们的。前面的筵席是寻求那些有能力报答我、帮我的人，对不对？现在调整整个动机，放在爱里面。第三个，16-24节是第三个筵席的比喻。这个筵席比喻是更明显讲到是一个恩典的邀约，恩典的邀请。这个邀请要付钱吗？不用，对不对？完全不用。那这个邀请呢，是临时要的吗？对于前面那一批人是已经早就约好了。早就约好了，对，那所以不是临时要的，后面那一批才是临时要的。前面这一批这三种人，他们拒绝付这个恩典的筵席， 到了坐席的时候，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，请来吧，样样都齐备了。众人一口同音推辞，头一个说，我买了一块地，必须去看看，请你准我辞了。买了一块地，对，那证明他是富足的，富足的他就不知道恩典的重要性，对不对？他觉得我不需要恩典，我自己很富足，我自己很足够。那个地立刻要看吗？对，如果你要买那个地，应该是买之前就看了嘛，对不对？买之前就看了，而且你已经买了，买了那个地也不会跑掉，对不对？那你真的有需要在筵席的同时一定要去看吗？所以它是一个借口。第二个，我买了几对牛，五对牛，现在要去试一试。你买了五对牛之前，你会试一试吗？对吗？对不对？所以试应该是之前试的。那五对牛，一般人他能够买到一对牛、两对牛已经了不起了。那现在是五对牛，证明他又是大地主，很有钱。那对于恩典，他又觉得我不需要，我自己很多，对不对？我不需要，所以他们也拒绝，也没有去。那第三个又说，我才娶了妻，所以不能去。对，我才娶了妻。圣经蛮有趣的，圣经是讲到这三种人呢都不需要打仗的，刚刚买了土地，刚刚买了牛，刚刚那个娶了妻，都不需要出征的，哈，都不需要出征。那现在不是出征呢，吃一餐饭而已啊，有那么严重吗？可以用这个理由说我不去吃饭吗？对，那所以等于是讲他们拒绝了一个恩典的邀约，一个恩典的邀请。他们都用各自的理由，理由表面上很像理由，很像理由。我就想起，起初我参加张牧师的门徒小组的时候，那当时我还在职场，我还是当老师，那两个礼拜一起的门徒小组，礼拜一的时候我就会挣扎，今天已经好累了，一天上班，那我还要去他的门徒小组吗？所以想一想，头也痛，本来没有的，是越想越头痛，想一想头也痛，看一看，哎，明天要预备的那个备课我还没预备好，所以心中就产生很多的疑问，然后就打个电话过去，牧师我不舒服，我今天的门徒小组不来了。张牧师说，哦，好，他也没说什么，对，那一次不去，那第二次我就会去了。那第二期去完以后，我就考虑第三期不去了，我就自动把门徒小组呢从隔周变成一个月才去一次。对，那个状态呢，有时候也没有说一个月一次，有时候就是两个月本来四期我就去三次，对不对？就总自己寻找一个放假一个空间。那他当然不会对我说你找借口，对不对？他说：“好，有时候会多问一句，你真的不能来吗？”我说：“我真的是头痛。”他几差没有跟我说，我就说收，我接到你的电话，我也很头痛。那所以，对于那个恩典的邀约，有时候我们会拒绝的，我们会找出一个理由去拒绝，我们会找出那个理由，那个理由表面是合理的。表面是好像成立的，对，那我们就拒绝了。那后来成为同工之后呢，我就知道了，原来权柄对于我们参加门徒小组是很看重的。成为同工之后就没办法再请假了，那个出席就成为必须的。那当然也是一种明白权柄怎么去看，因为如果我不先接上面的水流，我没办法把那个恩膏流下去，对不对？那所以为什么看重那个，是因为关系，因为关系。如果我看重要备课的话，那是不是我看重事工，对不对？我没有先看重关系。如果我忙别的东西的话，我也是看重事工， 啊，没有看重那个关系。而所以耶稣在这边有一个恩典的邀约，他实际上是吃饭那么简单吗？不是，每一次吃饭都是建立关系的，对，每一次吃饭都是让大家更靠近，对。那当然我们要学聊天的时候聊些什么。啊，如果吃饭的时候还是聊国家大事啊，全部都是外围的东西啊，那关系没有太多的进步，没有太多的成长。如果吃饭的聊天的过程是聊到自己生命的，对，聊到牧养的，聊到神给我们的一些祝福的，聊到最近的一些带领的，哎，那些东西就很真实了。聊到家庭的，那很真实了。对不对？聊到关系的，那很真实。对，那每一次吃饭这样聊呢，它都会带来一种很健康的，它都会带来一个不断前进的关系，不断突破。对，所以不要停留在事工，对，要进到感恩，要进到关系，要进到家庭各个部分。这是一个爱的层次的推展，也是耶稣的恩典的延续的邀约。对，因为这是一个大筵席，它不是一个普通筵席。大筵席里面一定是很多菜的，是很丰盛的恩典。那整个丰盛恩典的邀约，等我们的反应。我要去吗？我是因为买了土地，我是因为买了五对牛，我是因为刚娶妻吗？啊，我就不去吗？那结果呢？他邀请谁去呢？那仆人回来，把这些事告诉主人，家主就动怒，对仆人说。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，领那些贫穷的、残废的、瞎眼的、瘸腿的，是不是又是恩典？对不对？又是救恩，把他领进来。那所以原来救恩是给 A 的 ，A 不要，现在给谁？给 B 了，给 B 了，给 B 之后还不够，对不对？还有座位。所以二十三节，主人对仆人说：“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，勉强人进来。”哇，整个筵席好像格调变得很低哦。本来是要拿着 VIP 卡才能进去的，对不对？现在是勉强把他抓进来，还有位置。事实上，他在讲那个恩典，恩典，恩典，它到底是很便宜的吗？还是很贵重？恩典极其贵重。我们现在不用付钱。就可以赴筵席，是因为耶稣赴了。所以这个筵席他在讲到恩典不是廉价的，恩典是很贵重的，只是耶稣赴了代价而已。那我们好像不需要 被付什么代价， 很轻松的就给人家传福音就拉进来了，是不是？我说领受了这个祝福，那 我的心态应该怎么样呢？应该是不断感恩，因为神你让我可以赴这个大筵席的君王的大筵席，它是很特别的。那整个三个比喻呢，它在推动一个东西，本来就是恩典啊。抬举让我可以坐高位是恩典，我没有资格，可是呢，爱的我就是那个没有资格去报答的，可是神还是让我进去筵席，恩典。对不对？然后最后呢，那个大筵席还不是普通筵席呢，是恩典。对，所以不断在那个恩典的思考里面去思考筵席的比喻，我们就会产生很多的感恩，很多的那个对神该有的回应，对啊，对神的称颂跟赞美。这是第二大段筵席的比喻，七到二十四节。第三大段二十五到三十五节，背起恩典席架。二十五到三十五节，读这些经文呢，又要很小心。有极多人与耶稣同行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：“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弟兄、姐妹和自己的性命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”哇，这句话重不重？蛮重的，对不对？啊，有一期我们就跟张牧师说。牧师，圣经有说，人若爱我，要胜过什么？父母、子女、兄弟、朋友，还有妻子哦。张牧师说有吗？ 他说有吗？没有，他应该是读福音书另外一卷，另外一卷是可能没有提到七级的。后来我们就打开这张给他看，有哦，有哦，嗯，他就开始去默想。这段经文到底在讲什么？很多、中国大陆的传道人读到这一节，他们就抛妻弃子，就出去传福音了。对，有一些读到这一节就觉得，对，我应该付代价。一年里面超过300天是在外服侍的，不到60天是在家里的，有一些更多，有一些更多，对，超过330天是在外面一直跑一直跑。后来有一个弟兄，他是那个接班人啊，那前面那个梯队很看重他，他就是在外面跑超过330天那种啊。他就跟我分享，他说他生命里面很多情欲的问题，对啊，请我为他祷告。我就问他、啊、那你跟家人关系怎么样？他说服侍嘛，都在外面、很多疏离，很多关系都不好。那所以这段经文怎么去处理呢？这段经文的处理方法，耶稣说人若爱，爱什么？不爱我胜过爱。所以到底是爱还是不爱？是先爱。如果我不爱自己，不爱妻子，不爱儿女，不爱家人的话，那我随随便便就把他们牺牲抛在一边，我去服侍神，那是错解圣经。我必须先爱他们，我爱他们到一个地步，所以然后第二个地步是爱的层次的提升。我知道我爱他们的动力是 来自神，所以我爱他们到最后，如果跟神一相比的话，我愿意放下来。放下来不代表我不爱他们，我还是爱，我愿意付代价。可是一比较之下，我知道先有神才能够有我的家庭。对，所以那个是一个优次的比较，不是两个选一个，不是二选一。对，很多人解读这个圣经用二选一的方法，是解错圣经。它是对比，它是对比，对，它是那个源头，对，从神那边汲取力量源头，我才能够爱更多，对，这是要该去理解的。接下来又产生另外一些容易误会的经文，你们有哪一个要盖一座楼，不先坐下算计花费，能盖成不能？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，看见的人都笑话他，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。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，岂不先坐下来酌量，能用一万兵去敌那领两万兵的来攻他吗？若是不能，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，派使者去和去求和谐的条款。盖楼跟打仗的比喻，那我们通常都会理解这段经文是计算代价，做事情要计算清楚代价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都会这样理解。那问题来了，有一个王要跟另外一个王打仗，那这个王是谁呢？第一个王是耶稣嘛，对不对？耶稣要跟另外一个王打仗，那个王是谁呢？撒旦嘛，对对，所以耶稣要跟撒旦打仗的话，那他会不会跟我说，跟我们说，我们跟从耶稣的人，你要计算代价，如果那个计算过不行的话，你就跟撒旦去和谈，会不会？不会啊，那不会，我怎么理解这段经文呢？对，所以经文到底在讲些什么呢？经文你再看下去第33节。这样，你们无论什么人，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撇下一切所有的，那到底是一万还是两万呢？到底是我计算代价，我有钱还是没钱呢？那到最后，能够跟从耶稣是靠我的一万吗？靠我所拥有的吗？最后我能够跟从耶稣，都不是因为我拥有什么东西，都是因为恩典。那所以那个一万两万 那个兵力，还有我手中的资源有多少，这是地上的计算方法。耶稣告诉我们，无论你拥有多少资源，你都是有限的，你都是有限的，到最后你都是要学一个放下的功课，因为我的资源才是无限的。对，所以经文的处理方法不是说我要计算代价，经文的处理方法正正相反，是要我要明白恩典。我拥有多少机缘，你的机缘跟神相比是不是都是微不足道，对不对？你有10000吗？你有100万吗？你有1000万吗？你有1亿吗？那有多少跟神相比都是算不得什么。对，所以在地上我们的确会计算代价，我做这个东西投机这个怎么怎么样，可是在教会我们做财政预算就不是这种预算，我们是信心的预算，做信心的预算，不是用那个权力性的预算，对不对？那就不一样。那所以这整个东西整个考量，耶稣透过这个比喻，一方面是讲到爱的层次的对比，第二方面是地上机缘跟天上机缘的对比。对，在神来讲，我愿意放下，那个机缘就会反败为胜，对不对？就会不一样。那所以经文讲到这里，就最后就讲到盐本是好的，若失了味有什么用处呢？对不对？所以他讲到我们要发挥我们的功用，我们要成为门徒，我跟的时候要更深明白恩典的原则，我要更深了解那个爱的源头。对啊，不是二选一，是层次不断前进，不断学一个功课，要成为真正的盐，要影响这个时代。对啊，所以经文这样看是不是就更清楚，我们就更了解整个筵席的比喻在邀约我们，谁愿意赴恩典的筵席呢？谁愿意明白这个是恩典的筵席，它不是靠我拥有多少资源，它是靠恩典，它是因着神的爱。那就在这个爱，神的爱的过程里面，我学习延伸爱，包括我请客，我请那些没有能力偿还的，包括我了解爱的层次，好像爱耶稣胜过什么什么，那背后不是说我不爱，我乃是因为 也在爱里面不断在学一个提升的功课，在耶稣里面更爱家人，在耶稣里面更爱我的妻子我的朋友。对，那所以这不是一个对比，不要，乃是更深的层次，更深的层次，成全神所给我们的爱。那所以这一章圣经是不是原来它里面蛮不容易理解的，对不对？我们解开就知道耶稣真正要讲的一个丰盛的筵席摆在我们面前，耶稣真正要讲的是我们不要妥协啊，我不要妥协啊！整个世界的文化都是透过吃饭建立关系，对不对？都是请那些有能力祝福我的人，整个世界的文化都是为了自己，整个世界文化都是追求我要买地，我要什么什么，都是追求自己的利益的。那我不要妥协，不要妥协。世界的文化是我的兵力不够，我就不会挑战那个王，不是，我是靠着恩典去面对黑暗权势，我是靠着神的能力去反败为胜。对，那这就是这一章可以带出来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思考。对，透过这一章我们相信神也要帮助我们这个礼拜怎么去前进啊，怎么去祷告，去见到神自己的恩典跟荣耀。好，我们一起来敬拜神。我们